《预定论》一开始，我们先有些基本的认识啊。那这些基本的认识蛮重要的啊，请大家就先留意一下啊，有关《预定论》的基本认识啊。《预定论》是什么呢？是一个神学上的观点哈。是跟救恩有关的，所以预定论都会放在救恩论里面啊。那这个预定论就是认为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先决定了谁会得救。那预定论呢，还有细节上的分别，是一个很复杂的神学问题。先给大家看一些圣经的啊，请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因为预定论它有很强的这个圣经上的 support， 所以才会发展出这种观念啊。我先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我开始读一下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下面请大家注意哈，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这里有很 strong 的这个预定论的说法，说什么时候呢？是在神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又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些是预定论的 scripture support 中的一个。好，预定论呢是这样子哈，就是说在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好了，换句话说神就预先决定了谁会因为耶稣基督而得救哈。但为什么预定论到现在一直还有争论呢哈？因为还有别的看法也是根据圣经的哈。那所以我在这个基本认识的第二点就这样子说啊，神学观点跟基要真理不同哈。基要真理顾名思义是最基本跟最重要的真理，是基督徒所共信的，已经没有什么争论的。好比说三一真神、基督的神性、因信称义，这些都无争论，大家都相信。但是神学观点却是某个宗派或某个神学体系哈的特有的观点，仍然具有争议性啊，就是不是大家都所共信的哈，也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接受的。那预定论呢，是归正神学里面的一个神学观点哈啊，其实它是在归正神学还没有之前就已经开始有了，在奥古斯丁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观点。那我们今天就是把它做一个介绍啊。那预定论研究的时候我们要有的态度呢，我是举出三个来说，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态度才能够来 approach 这个 subject。 第一个就是有个谦卑的态度啊，那我们了解到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神学课题啊。如果我们从加尔文算起的话，到现在就是已经500年了。这500年来一直在神学家跟基督徒之间有些争论，简单的说就是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之间怎么能够取得和谐，大家一直没有共识哈。那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神学课题啊，500年来都还没有达到一个结论。那我们不一定会比以前500年这些来所有的人都更加的聪明，那说问题到我这里就解决了我们只是说很谦卑的我们来了解一下跟学习一下。那第二个就是接纳哈，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哈，就是大家都是基督徒哈，但是不同的基督徒有不同的看法。好比说长老会是加尔文主义，那卫理公会它是亚米念主义，可是他们都是基督徒，都是耶稣所救赎的。那讨论神学问题的时候最大的忌讳就是说我站在这个阵营里面去攻击别的阵营哈，那这是主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们在主里面以爱心彼此接纳。那顺便一提，你们问我说我们是浸信会，请问我们浸信会是加尔文主义还是亚米念主义 我跟大家说是两样都有。浸信会大部分是亚米念主义，所以浸信会非常注重传福音跟宣教啊。但是浸信会里面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是这个加尔文主义哈，写这本大家的这一本的这个2000年版呢 ，2000 的版的这个 Baptist Faith and Message in the Committee， 他们是 Calvinist 哈，是加尔文主义的人。但是原始的那一版1964年的那一版的话，那个不是哈，所以都有哈，大家接纳吧。另外一个就是交托，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智慧有限了，那有些问题可能不是我们能够完全理解的，就把它交托给主。我们知道圣经里都有讲到哈。好，那先有这样子态度，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基督徒建立信念的原则，我很快的讲一下。这些是很重要的，就是没有太多时间跟大家一条一条的讲啊。但是我相信你们应该都可以接受。第一个就是以圣经为最高的权威啊。我们建立信念，说我里面有个信念，我相信这个，相信那个，那就是信念。那这个信念是怎么来的啊？根据圣经的 ，OK， 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原则就是我们信从的是神，而不是信从的是人哈。那这个人的方面，我提出三样啊，一个是个人的体验，一个是宗派的立场，一个是神学的体系。那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人的体验就是在现在的基督教里有一种趋势叫做 experience centered。 什么叫做 experience centered？ 就是以个人的经验为导向的这种宗教生活。那特别是在那个灵恩的圈子里面，他们非常注重追求个人的经验啊，个人有经验是件好事，不是一件坏事哈。但是如果说以个人经验为主，然后以神的启示为次的话，那就是本末倒置。应该是什么呢？神的启示为主，然后我们的经验为次啊。如果我的经验跟神所说的话不一样，那不是神说错了，而是说我的这个经验有问题，那我在朝着神的话语做修正。但是现在的这种灵恩的里面一种倾向就是高举个人的经验啊，我是这种经验，你也要这样子哈。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是没有以圣经为最高的权威。那第二个就是宗派的立场哈，每个宗派有他不同的立场。我这边写了一些。那个异端的就不讲了哈，就说如果是改革宗的话，他就是加尔文，他非常的看重。那在我们华人的圈子里面，有些我们很尊重的传道人，好比说唐崇荣牧师哈，大家都很尊重他，他是非常非常坚决的加尔文主义者，他是传讲那个改革宗神学啊，他这些全部都是改革宗的那个教导。所以你去听唐牧师的话，他全部都是从这个神学体系里面来做教导的哈。那如果是你了解说他是从这里做教导，你也尊重他是一个神的仆人，那你就去听。但是同样是基督徒，未必每一个人都接受加尔文主义跟改革宗的神学，那不一定非要这样子才算是对哈。所以这个神学的体系，我就是出去传道吧，做培训或什么，就是碰到人多了。你说有些人到最后你问了半天，就是他信唐崇荣，他信的不是圣经，他信的是改革宗神学，他就是传讲改革宗神学，就是他高举这个到了一个地步，说我就是坚信这套，我就是传这个的。他说那圣经算什么？说这个改革宗神学跟圣经之间就划等号，这个就等于这个，所以我只要传这一套东西就是传圣经啊。那我是希望大家知道，就这三样东西，个人的体验，还有这个神学的体系，还有就是宗派的立场，这些大家把它分开来啊。这些东西并不等于圣经啊。我们回到最后还是自己，你好好的读圣经啊。All right， 就是这个宗派神学的都稍微 cover 一下。那第二个就是说，不要超过圣经所启示的，是这样子。那个圣经不是什么事情都讲到，那有些就是他那个。讲的不是很清楚，那讲的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把它 当做一个教义，你可以把它当做应用。说啊，大概原则我知道了，我这边写一些例子，就说那圣经里也没有讲到电视，也没有讲到电脑，那我们怎么办？但是你还是可以根据圣经的原则来过现代人的生活。可是圣经有很多地方没有讲的，你就不要把它变成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教义来教导，那个就有些问题哈。啊，第三个就是分辨那个信念的来源，就是大家，因为我们每个人这个基督徒，你就是我们每个人这个信主的过程都会东听一点西听一点，有时候听到这个牧师讲的，有时候是哪里看来的，然后慢慢我们就吸收进去了，然后久而久之就说我一直都是这样子信的。但是大家要做一个分辨，说这个信念的来源是什么啊，你要把它过滤一下，如果不是圣经直接教导的话，我们都要把它过滤一下。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预定论了啊。预定论的前提哈，第一个就是人人都有罪，这就是所谓的原罪哈。原罪就是说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天生内在就有罪性哈，所以人里面都有这种不可克服的罪性在那里，这个叫做原罪哈。然后这个罪性坏到什么地步哈，这加尔文主义里面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性的全然败坏。就是人性不但说只是有罪，而且是全然败坏。他说那全然是什么意思？全然就是百分之百，就是一丁点的良善都没有，这个叫做全然败坏，就是坏的一点善都没有。那说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没有行善的能力，完全没有。不但如此，而且我们的意志也败坏了，就是我们没有选择善的能力。如果说人家传福音给你说信主很好，他一定不会选择的，因为人类全然败坏，意志也败坏了，所以福音摆到你面前的话，你也不会去选择。大家都注意，我现在讲的是预定论的前提哈，实际上不是在说圣经是一定这样讲，我们现在这堂课全部是讲预定论哈，他们有些前提哈。那你说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人性全然败坏，连选择善的能力都没有，那一个人怎么可能会信主？所以必须要先有神的恩典临到他身上，就神他先在你的心里面动工，圣灵感动你，改变你的生命，使你能够选择善，然后你才会信主。所以在你信主之前，先有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然后你才可能会选择哈。这是基于人性全然败坏，所以必须要先有圣灵的工作。所以就是为什么归正神学的教导是说重生在信主之前，重生在信主之前，不是在信主之时。他们的教导是说圣灵先使你重生，改变你里面的生命，然后你才可能会去信主啊。所以是regeneration before justification 啊，这是根据人性全然败坏这一条教义发出来的哈。这是我现在还是在讲预定论哈。然后神的拣选哈，就是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像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就是说神在创世之前，在古往今来的世人当中，他就拣选了某些人得救哈。那蒙神拣选的人，神就给他特别的恩典哈，这特殊的恩典就会使他在他的内心跟环境中动工哈，分成内心的动工跟环境的动工两个哈，一个内在一个外在。内心的动工就是重生，就先使他里面生命改变，然后外面的环境的动工就是听到福音，就是神会安排，神如果拣选你得救，他就会安排在你有生之日有人会到你面前来传福音给你听，你三跑你总是会听到福音哈，然后你因为你里面也重生了，福音也听到了，然后你就会信主得救。大家听得明白了？ Okay, 好，这是神的拣选。那另外一个前提就是神的主权哈，这是归正神学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的主权哈。 预定论最核心的教义是神的主权啊，那么你就会问说，神为什么拣选甲不拣选乙？那答案就是，这是神的主权，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啊，这个瓦器怎么能够向窑匠来顶嘴呢？也不可以问啊，因为是神的主权是不可抗拒的，只要神决定了这件事情就一定会成就。所以只要是神拣选你得救，无论他刚硬到什么无法理喻的地步，他最后还是会心软下来得救，因为神拣选你，他就会一定使你得救，就啊、人不能够使神的主权受到挫败啊，也不能够 frustrate God's sovereignty 啊，所以一定会得救，这个叫做神的主权啊。那这个时候就牵涉到，我一开始有跟大家说，这个预定论里面有很多细节上的一些不同的变化哈。那么预定论是单一的还是双重的哈？一开始的时候它是单一的哈，单一的很简单，就是说神拣选了得救的人，但是他没有拣选沉沦的人，他只说这些人要得救，但是他没有说这些人不得救。所以就像什么呢？就说好像这是我自己给的一个比方了哈。嗯，因为根据这个单一预定论呢，就是说人会沉沦是自己犯罪的结果啊，是你的罪使你沉沦。那我就给个比方说，这好像是一个怒海，一个波涛汹涌的一个大海。那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所有的人都掉在这个海里面，因为是波浪这么大，每个人都要淹死了。那可是这时候来了一艘救生的船哈，这个救恩号哈，然后凡是神所预定的、神所拣选的人都被一个一个的都拉到那个船上去了。那些其他的没有被神拣选的，就还留在那个海里面，就一个一个都淹死了。那神只决定了说谁要被拉到这个船上来，神没有使那些人掉在海里，那些人掉在海里是他自己掉下去的，因为他犯罪自己掉下去的。那这个叫做单一预定论，这是一开始这样子。但是大家要注意到说，那个加尔文主义是 double predestination， 是双重预定论哈。双重预定论就是说，神不但拣选了某些人得救，他也拣选了某些人沉沦。那些人之所以会掉在罪海中淹死，是神造成的啊，因为神在创世之前有拣选某些人得救，也拣选某些人沉沦。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教义，就变成说一个人的那个不得救，一个人沉沦哈，是出自于神的意思啊。嗯，那这个就是很多人很难接受的一个地方哈。那我现在就是初步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但是不管你是单一的跟双重的，那个结果是一样的，就是神预定得救的人都得救了，神没有预定得救的人都不得救，所差的就是说那些人怎么掉到那个海里的。单一预定论就是说他自己掉进去的，双重的话就是说，你光讲自己的话还讲得不够透彻，他怎么会造成他这个情况？他怎么会犯罪哈？最后要把这个责任放在神的身上，就变得是神预定他不得救哈。那另外一个观念也要跟大家讲，就是这预定论是太大的一个课题了哈。那我们在这几分钟里面是跟弟兄姐妹介绍一些基本的观念哈。这个预知跟预定也是一个争执的重点哈。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罗马书，有那个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有一段话，就他所预先知道的哈。第二十九节八章二十，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等等。所以这里有说这个预先知道哈。那这个预知的解释就成为加尔文主义跟亚米念主义一个争执的重点哈。 亚米念他们的观点说，这个知就是知道，很简单。那怎么解释呢？就神他预先就知道谁会信主，那神既然知道他信主的，神就拣选他，使他能够听到福音，因信称义。那根据这个解释的话，就是一个人得不得救是在乎人的决定还是神的决定啊？哇，这是重点啊，大家要讲对啊。根据这个预知，是神预先知道你的反应。那么一个人得救不得救的话，是人决定的还是神决定的？
人。
OK， 这个知道哈，这个预知，它的重点是说，神预先知道你的反应。哦，神看到说，多少到几千年之后，某某人他会信主，所以神就说，我知道如果福音传给他，他会信主，那我就拣选他，然后让他在一生当中有机会听到福音，然后有机会信主得救。所以神是根据你的反应而做的决定，那追根究底就是你自己在做决定。这是讲说人的自由意志啊，选择要信主，然后神知道你会相信他，接受他，那这个叫做这种预知，是把它解释成知道。加尔文主义对这个预知有另外一种解释，他们就说圣经中所说的那个知道不是这么肤浅的，而是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哈。说好比说那个在创世纪说亚当知道了他的妻子哈，是讲到说夫妻之间的知道。然后在那个圣经里面很多知道就是讲说那个接近亲近的意思，所以他们就说那这个预知的话就是讲到说神主动的去亲近你，改变你的心怀意念，使你重生得救，然后你就会得救。那根据这种说法，就是两种说法完全不一样啊，就是那个神学问题就是这样子，它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啊。如果说是神这个预知是说神去亲近你，改变你，变化你的话，那这个就跟刚刚那个不一样，这就完全主动权是在神。神原来说哦，这个人我要他得救，那他活的时候我就去亲近他，然后就在他心里动工，哎，他就会想要信主，说哦，这其实就是神做的决定，神决定他要得救，神就会去到他心里面去动工，去改变他。所以这个预知呢，就变得是有这两种看法哈。那预定的话，我是把它写了两种看法。其实第一种看法是给大家做个参考，只是我觉得说，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常常把这种给忽略掉了，所以做个参考。主要的是那个就是第二种的哈。我写这个两种方法、两种看法是这个预定哈。第一个是得救目的的预定，第二个是得救人选的目的。那预定论当然讲的是第二种，是得救人选的目的。但是那个得救人选的预定哈，但是第一个那个得救目的的预定呢，常常被人所忽略掉。这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读了几次的那个经文，说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这是得救的目的。神为什么要救我们呢？就是要我们信主之后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哈，然后在地上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那这是神得救的目的。那因为现在的这个基督教里面相当的混乱啊，特别是在这个 prosperity gospel 的冲击之下呢，很多人认为说信主的目的是为了得神的祝福，而不是效法基督。那我就觉得说我们有必要把这个再提出来，让大家重新回到圣经的教导哈。神预定我们得救的目的是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好，那我们那个重点就是得救人选的预定哈。讲到预定论的话，就是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哈，难就难在这两样怎么来协调。那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它很困难。神的主权啊， 神的主权，好，改革宗神学所强调的是神的主权，就是神的主权是 absolute， 绝对的主权，没有任何人可以影响神，神他自己决定。然后神的主权是 cannot be frustrated， 没有任何的因素可以使神的主权受了挫败。你不能说神原来神说啊，我原来是要他这样子，没想到结果事不从神愿，结果变得这样，说 impossible。神的主权不可能被 frustrated， 因为他是神，他定什么，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绝对不会被 frustrated 哈。那好，那我们再接着看，就是说那因为他推得很细了哈。那事情的发生就必须经过神的命定或神的许可哈。那你可以把这个命定跟许可，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这样来分一下哈。神的命定说 God's ordination， 就是神积极的旨意。那神的许可 God's permission 是神消极的旨意，神积极的旨意就是说神要你这样做，那神消极的旨意，神的许可就是神他并没有要你这样做，但是你这样做的话，他就给你一个许可，你也可以去做。啊，世界上有人得救，有人不得救，一个人是否得救是在神的主权之下，这是神单方面的决定。那这个单方面的决定又是一个很厉害的一条。什么叫做单方面的决定？就是这个，就是 unconditional election， 就是神不看你的，神不是看你说做好事还是做坏事，神甚至不看你说啊，你是不是愿意信主还是不信主，就是神什么都不看，就是他单方面决定，他说我要救他，然后他就救了，他就得救了。啊，然后没有拣选他就不拣选，那这是叫做单方面的决定，就跟你行为怎么样，一生怎么活的，什么的，这些都没有关系，而是神单方面的决定。那我们再反过来看这第二条线，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哈。人的自由意志就是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都是圣经中明显的教导哈。人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神给人的礼物，神给人能够选择，只有不受外力影响的意志才是自由的意志。那这一条大家要注意哈，只有不受外力影响的意志才是自由的意志哈。那么人如果要得救，必须决定是否要接受耶稣为主哈。神如果影响人的决定，人的意志就不自由。因为如果是根据神的主权来讲，就神拣选他，然后神就去影响他，神就改变他的心怀意念，让他会想要得救。但从这个自由意志的角度来说，那这样子他这个人的意志并不自由，因为他是在受神的操纵，神使他要这样做那样做，所以受外力干涉的那种意志呢就不自由，就那个时候就已经不再是自由意志了啊。那强调人的自由的意志，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话，人信不信主的话，不是因为神影响他，而是人自己决定要信主得救哈，因为人有自由的意志。那因为这两条线方向不一样，所以就变得说，那这是不是两条平行线，他们有没有可能交汇呢？这就是这500年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哈。问题哈，强调神的主权，表示神可以干预人的意志，他要谁得救谁就必须得救，他可以改变人的意志，人没有选择的余地，这表示人的意志并不自由哈。那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表示人可以拒绝神的恩典，虽然神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却有人拒绝神的救恩以至于沉沦，这表示神的主权受到了挫败哈。神虽然愿意他得救，但是他 say no 啊。那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是不是真的是两条永远不相交的平行线啊？那这是你在讨论预定论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我就提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下面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加尔文主义啊。到现在我们一讲到加尔文的话，加尔文主义总是用这个 five point Calvinism 啊。那我们就把这个 five point 来看一下。至于加尔文他个人的背景，那你们看一下，1509到 1564，所以他活了几岁？55岁哈、啊。他本身是一个法国人，他是学法律的，所以他很厉害，他的那个思想非常的精密哈、啊。那他写那个那个基督教教义那本书的时候才20几岁。好，五要点加尔文主义哈，这个 tulip 就是英文的这个郁金香这个字哈，那这个就是帮助大家记忆哈，你就说 tulip，然后 t 是什么 ？t 就是 total depravity，OK、okay? 或 deprivation 哈，人的全然败坏哈。第 u 就是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无条件的拣选哈。l 就是 limited atonement， 有限的。救赎 ，I 就是 irresistible grace 啊，不可抗拒的恩典。P 就是perseverance of saints， 神对圣徒的保全哈、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五要点加尔文主义哈、啊。那人性全然败坏哈、啊，我其实一条一条都写下来了，我大致跟大家讲一讲就好了。这个我们。刚刚稍微 cover 过一下，要从人的罪开始讲起哈，因为相信说人性是全然败坏的，一点行善的能力都没有，不但是做不出善事，而且不会选择要行善。那福音是最大的善，所以他也不会选择要信福音，要信主哈。那这个叫做人性的全然败坏，人性的败坏影响非常的广泛啊。首先是他自己，不单只是说道德败坏，而且他的情绪、他的意志、他的整个人都是 corrupt， 都是败坏的。所以人的理性变得并不可靠，人的理性很多时候他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来哈。人的身体也败坏，所以他会死亡，然后万物跟着人一起败坏哈。这个人性全然败坏，就关于这个人性的全然败坏，我个人的话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质疑在那里哈。我用中国人的话那个来讲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天良丧尽，天良丧尽哈，人性全然败坏，是不是就是天良丧尽？一点好的都没有嘛，就是天良丧尽。那第二个就是天良未泯。就说不是上进哈、啊，说人里面虽然有诸般的恶，但是还有一些善的成分在那里，不是说坏到了说连一点善都没有，是天良未泯。那说我们人这个犯罪之后堕落了嘛哈、啊，那堕落之后我们人的状态是应该是天良上进还是天良未泯？啊，那加尔文主义的话就是说是天良上进。就是这个叫做全然败坏，嗯，这个蛮好听的，那现在我们是朝着这个加尔文主义的这个方向在进行哈，所以讲的都是他们的观点。那一开始我有跟大家说过这个神学的观点哈，跟那个已经那个纪要真理的话是不一样的，所以并不是说这样子讲的话你就必须要全然接受他的观点哈。好，无条件的拣选就是说神拣选你不受任何的因素所影响，神不是预先看到你是好人才拣选你，他也不是预先知道你会相信才拣选你。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好人，你相不相信就影响了神做决定，那这样子的话就侵犯到神的主权，变得你是不是好人，你相不相信就影响到神他主权的决定，这样变得就是不是无条件的拣选。那因为神是有主权的，所以他是完全自己做主，他不看你的反应。好，那神的拣选，他就拣选了谁得救或谁不得救。大家听到这里还可以吗？我事先跟大家说过，那个 不一定要来听的哈，有些人听了可能有害无益哈。如果你们还能听下去的话，就继续听下去吧哈。无条件的拣选哈，好，这是第二个。我们现在就是做简介了哈，因为那个神学的话是很复杂的，那他们这个归正神学要讲的话会讲得更多更丰富哈。有限的救赎哈，那个基本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不是为了全世界上的人而死，耶稣只是为那些蒙拣选的人而死哈。那这个事情的推理是这样子，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使人得救，那可是谁得救呢？只有被神所拣选的人才得救。那这样说来，耶稣是为谁而死呢？那耶稣是为那些被拣选的人而死哈。那他们有在那边分成说这个potential 跟这个 reality， 就是那 potentially 说是不是 potentially 耶稣可以说是为世界上所有的人而死谁要信他谁就可以因他的救赎而得救。加尔文问主义说，你们讲这些 potential 是很无聊的一句话，一点意思都没有，因为你 potential 什么？神已经预定了谁要得救谁就得救，不得救就不得救，没有所谓什么 potential。 讲到最后，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人还是没有得救，所以只有拣选的人才得救。那讲到最后，耶稣就是为那些拣选的人而死嘛，那你说这些 potential 就很没意思，所以他们这叫 limited atonement 不可抗拒的恩典。这个不可抗拒的恩典常常跟有效的呼召是相提并论哈，那这些都是神学上的名词 ，irresistible grace 跟这个 effectual calling， 常常是摆在一起来理解，一起来那个讲的哈。不可抗拒的恩典就是说，神要施恩给你，使你蒙恩得救，你就无法抗拒，你一定会接受神的恩典，因此而信主得救。那这就牵涉到说，神呼召一个人哈。就神呼召谁，只要神的呼召临到他的话，他就一定会信主而得救，他不会抗拒神的恩典，他绝对不会 say no， 他一定是会对神说 yes， 他不会对神说 no 哈。这是不可抗拒的恩典。那最后一个那个是信徒的保全哈，这也是跟神的主权有关系，两个观念在这个里面哈。第一个是神的主权，第二个是神的不变性啊。神的主权就是说，神他已经决定了要你得救，那这是神的主权。神的不变性就是说，神是永不改变的，他不会说一开始决定你得救，然后中途这边说算了，这个人还是让他不得救吧，那神不会变。那神既然决定你得救了，而神又有主权在那里保守你，所以你就绝对不可能失去你的救恩。如果你的救恩失去了，就表示说某一种因素比神的主权更大，以至于虽然神想要让你得救，结果你还是不得救，这就变成神的主权就不是他的主权了。大家听得明白吗？然后玉洁。对，有几处的经文，你刚刚说的那个是其中一个，对他们来说那个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那个万人得救，那个就是神所拣选的万人那些都是神所拣选的人神要他们都得救，不要他们沉沦那个不是世界上所有活着的人，而是是这样子。就是我现在跟大家做的是一个简介，说很简单的介绍，那它里面很复杂的。那大家的问题，如果有人给你们开一课这个加尔文神学的课讲两个礼拜天天上课，大家所有的问题可以 cover 得到。对，就是说他这些意思是不是那个加，他会告诉你他为什么觉得那些指的是神拣选的人，那个万人是神拣选的人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其实还有另外你们看那个约翰一书啊， 加尔文神学觉得最难对付的一节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哈。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了哈。这节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那这个他们那个 limited atonement 就讲不通了，那个有限的救赎。说这里不是说耶稣是为了这个普天下人的那个罪，就表示这个救赎应该是给普天下人的嘛。那个有限的救赎那怎么解释？那也有解释的，对，那只是不在我们这个范围之内。OK， 你们做个简介。加尔文主义看神的解决，我很快的再把那个亚米念讲完，就是给你们做个介绍哈。加尔文主义看神的拣选，第一，神的拣选出自于他的主权哈，神的这个 sovereignty 是最大的一个主题哈。神的拣选是 unconditional 无条件的，神的拣选是有果效的哈，所以这 effectual calling 哈，神的拣选是永不改变的，然后神的拣选是在万古之先的哈。加尔文主义看人的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受到罪的捆绑，第一条。第二条，人的意志只能在罪中自由，只能选择犯这个罪还是犯那个罪哈，但是不能够选择不犯罪。大家听得懂吗？只不过对我个人来说，这个应该不叫做自由哈，甚至好像很不自由。如果自由的话，应该是可以做不犯罪的选择哈。第三点哈，人没有选择神的能力。有如一只哈折翼的小鸟，虽然有飞翔的所谓的自由，但是却失去了飞翔的能力。所以加尔文主义来看，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像那个翅膀已经折断的鸟。你说有他有没有飞翔的自由？说有啊，你想飞你就飞啊。那你飞吧，那飞不起来，因为我翅膀断了。就说那这样子有没有自由？说有啊，你有飞翔的自由。那其实他翅膀已经断了，就是说没有飞翔的能力。所以对他们来说，有你可以行善，你可以信主，你就像那个翅膀断的小鸟一样，你有所谓的自由，但是你没这个能力，做不出来。对，信主之前的，对，对，全然败坏是这样子。人信主之后呢，有那个神帮助他重生之后，神帮助他，使他能够选择善。OK， 其实我这个。我有画一个图在那里面，是那个讲义上没有的。那这个可以解释一下那个圣豪的那个问题。哦，刚刚那个啊，他的人性图解哈，就堕落之前的人。那堕落之前的人是谁？就是亚当跟夏娃啊。那他们是有犯罪的能力，也有不犯罪的能力。哦，这个很容易了解哈。他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那堕落之后的人是谁？就是我们啦。亚当之后，所有人都是，就是有犯罪的能力，但是没有不犯罪的能力，就是说不能不犯罪，非犯罪不可。啊，那重生之后的人就是恢复到原点啊。那我们算是重生的人是吧？那就恢复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开始有不犯罪的能力，这个是靠那个神的帮助啊，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还有没有犯罪的能力呢？有。你记得上次我跟你们讲说，我去培训的时候碰到一个信主无罪论，就是你信主之后啊，里面就没有罪了哈，就不会犯罪了。Anyway， 到最后一个是得荣耀的人，得荣耀的人就说他没有犯罪的能力，他根本就不会犯罪，然后他也有不犯罪的能力，他可以不犯罪，但他想犯罪也犯不出来，因为他没有犯罪的能力，啊，就是人性图解了，就是从罪的角度来看哈。好，加尔文主义看人的自由意志哈。第四点就是说必须要先有神的恩典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然后他才会信主。根据 归正神学的教导哈，重生在相信之前哈，因重生而相信，而不是因相信而重生。所以他们的步骤，第一步是 regeneration， 第二步是 faith， 第三步是 justification， 第四步是 sanctification， 然后第五步是 glorification 哈。那最后我们要看跟加尔伦相反的一种神学观点哈，请大家注意说，这一切的东西都是救恩论里面的一些细节啊，加尔文主义、归正神学、预定论等等。所以预定论只是救恩的前提啊，我们刚刚讲到救恩的开始、救恩的延续跟救恩的完成，那这个只是前提，所以它是啊救恩论里面一个细节。但是因为这个预定论的名气太大了，所以大家都很好奇，想要知道他在讲些什么。重要的是救恩的开始、救恩的延续等等，这个我们现在就是介绍一下，否则我们会觉得说怎么有人这样说，怎么有人那样说啊。大致上来说，就是加尔文主义他看重的是神的主权，然后亚米念主义他看重的是人的自由意志，以至于他们在某些观点上得到不同的结论哈。看看亚米念这个人，他比加尔文小了五十几岁，他是一个荷兰人哈。那他原来是加尔文的信徒，那在那个时候就有人提出一些反对加尔文的一些观点，那在荷兰的教会就说，诶，那我们要派一个人出来给加尔文辩护啊，在我们当中最聪明的就是这个亚米涅，我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他，说亚米涅，你去研究一下，现在有人在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啊，你把他研究之后就发言论来反驳他们。这亚米涅他就去研究了，没想到他这个研究下来，他反而不信加尔文，他就开始有他的自己的一套说法，就到我们现在就说是亚米涅主义啊。卫理公会大部分的浸信会还有福音派的教会都倾向于亚米念的观点哈。解释一下亚米念主义的要点哈，也提出五点来哈。第一点，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是普天下的人神都愿意他们得救，并不是只是选出某些人来。第二个，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为所有人类预备的，而非是有限的，所以不是有限的救赎。第三，就是神呼召世人悔改相信他，所以神叫世人悔改，是世人听了之后，有些人悔改，有些人不愿意悔改，有些人接受福音，有些人不接受。好，所以第四点，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决定自己要接受救恩或是拒绝救恩。请注意，这跟加尔文主义讲的很不一样。加尔文主义讲全然败坏，就是说你没有能力接受救恩哈。好，第五点，神预先知道谁会相信他，神所预知的人就拣选他，使他得以听信福音而得救哈。那这是亚米念主义的要点哈。好，那亚米念主义对加尔文主义的质疑哈，第一个质疑就是，根据这个预定论发展下去，就是有个 fatalism， 就宿命论，或者是说这个 preordination， 这个 predestination 跟 preordination 又是两种不同的观念哈。神的命定哈 preordination， 就是说一切事情都是早先决定好的。那个预定论是只是说你的得救是神预定好的。那这个宿命论哈，或者说命定论，就是说不但你得救不得救是神命定好的，而你一生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都已经预定好了。那这样子推论下去，就表示说一个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哈。请大家注意，这是亚米念对加尔文的质疑哈。那就是说，如果这样子说的话，连我们活着之后会做错什么事情，还有我们死了之后会下地狱，都是神早就命中注定的。那这样子说来，那神还有什么好责备我们的？那一切都不是照着他的旨意进行吗？为什么神还要怪我们说做坏事啊，责备我们等等？那第二个质疑哈， 就是说，那加尔文主义使得传福音变得毫无必要。如果神已经决定了得救的人选，那我们还传福音做什么？反正就是神所选的人一定会得救，神没有拣选的人就一定不得救。那一切都会照神的旨意进行，与人不管做什么都没有用。那这样子我们为什么还要传福音，还要宣教，然后一个人没有得救，我们还要拼命为他祷告呢？所以这是他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啊。那第三个问题啊，这些都是很尖锐的问题啊。那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加尔文主义使人降低过成圣生活的动机啊。啊，既然说蒙拣选的人就必然得救，而且是说无论如何都不会失去救恩，那么我们就可以随便生活了，我们可以尽量犯罪嘛，怎么样败坏都没有关系，因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到最后你不管过什么样的日子，最后还是会得救。那这样子来说的话，会不会使得基督徒就不想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好，最后这都是有来有往的哈。加尔文主义的回答哈，关于第一个那个宿命论的，他就是主要是用神的主权来一句话就解决整个的问题，就是神有决定的主权哈，绝对的主权，被造者不能向造他的主顶嘴 period 哈。第二点就是传福音也是神所预定的，神预定了得救的人选，但是神也预定了得救的方法，神就是要那些蒙拣选的人都听到福音然后才得救。换句话说，谁得救跟如何得救这两件事情都是神所预定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传福音，我们要把那个福音带到那些蒙拣选的人的面前，使他们听到会相信，相信而得救。大家听得明白吗？真的明白吗？啊，对对对，就是说神如果预定你得救的话，一定会在让你在有生之日听到福音，只要是神所预定的人，他就一定会听到福音。那他会听到福音的时候，那是谁把这个福音带到他面前的人呢？就是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就是要把他福音带到神所预定得救的人的面前，明白这个意思吗？那我问你哈，如果这是你的相信的话，这是你的信念的话，那你向一个人传过一次福音，有把福音传给他了，他不信，说再试一次吧，再传第二次，他还是不信，你说算了，神没有拣选他，我已经传了两次了，那你会不会再为他祷告？神没有拣选他，我祷告有什么用？我就不会为他的得救再继续祷告下去了，对不对？我也不会说试了第二次再试第三次了，是不是？你说我们传福音就是要把福音带到他面前，我已经带到了，已经传了两次了，那要不然再去第三次够了吧？那他已经听到福音又不是没有听到，那如果说神要他得救，他就应该会得救了，是不是？对，也许说我现在传福音给他，他十年之后他才信主，那反正福音已经传给他了，只不过要发酵有作用的话要十年，那所以我福音是可以 stop 可以不传的了，因为已经传给他了，是不是？这个是那个为什么说那个亚米念主义的人，他们那个传福音非常的积极，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说一直要传下去啊，没有信主的要一直为他祷告啊，一次又一次的。但是你如果有一个那个预定的观念在那边哈，就是我已经试过一次两次了啊，这个人没有被拣选，我已经尽了我传福音的责任，我不需要明年后年继续一直来干嘛嘛，神没有拣选他，我忙什么？对，所以当初近代的这个宣教运动，那个 William Carey 英国的那 William Carey 200多年前开始这个宣教运动的时候，就是遇到这个问题， 他在那个教会里面，在那里为神发热心，说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到普天下去，要到这些别的国家去传福音。那个长老就说 ：“Sit down, young man， 年轻人坐下。如果神要那些异教徒得救的话，神就会使他们得救，要你操什么心？”但是后来他觉得不是这样子，他觉得说必须要传福音，所以他开始了近代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运动哈。All right， 这个是传福音，也是神的预定哈。最后就是关于加尔文主义会使人降低过城镇生活的动机的啊，加尔文主义的回答，他们这回答是这样子哈。真正得救的人就会有从神来的新生命，有从神来的新生命，他就会顺服神的话语。他们很强调就是这个信主的人对那个神的话语的顺服，是那个神的话，你只要真的有新的生命的话，你就会听神的话，神的话对你会有吸引力，你愿意有那个顺服的意愿在那里，那他就会想要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如果一个人他生活败坏，他说啊，我已经信主了，我随便怎么过都没有关系，反正将来我一定会上天堂。那说如果一个人他这样子说这样做的话，表示他根本就没有得救。他如果真的得救的人不会这样子说，也不会有这种念头。那说出来的话，就是他其实没有得救才会这样子说。那这是加尔文主义的回答。好，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有问题的话，下课我们再来讨论。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让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使我们可以因为信主的缘故有新的生命，而且有永生。天父，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主啊，有些问题啊，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知道它的答案是什么，但是我们相信主你是爱我们，真理的圣灵也会启示我们，帮助我们用信心来走这个基督徒生活的道路。也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眼前的道路各自不同，求主你祝福大家，让我们存着信心跟爱心啊，继续的生活下去。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